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真是欢迎你能够来到我们的当中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虽然你不能直接跟我们来对话呢，但是我相信呢，你可以通过各种的途径，你可以跟我们来分享的，甚至对我们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呢，都可以跟我们提出来的，我们非常欢迎你跟我们来分享的。
随时期待你透过电邮或者发短信给我们，电邮地址是良友拼音四 at 良友拼音点 net， 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要注明恩典两字才能跟我们联系上的。
那其实呢，我们的 Dosti， 如果你住在这个国内呢，你发现很多这个穆斯林的这个环境当中呢，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叫拱北。
拱北。
那我曾经去过西北的地方参观一个地方是拱北。拱北呢，就是以前的先人他们的墓地。
哦。
那我就曾经去过一个那个地方呢，就看到这个整个的建筑呢，就是一个中国式的建筑。但是呢，里面呢，真是就是很多的墓碑啊、墓啊，他们在那里去瞻仰以前的先人他们的地方。
那我想问一下，你第一天去到拱北的时候，你的感受是如何？
那其实就是在那里参观一下、看一看。我觉得在那里很肃穆，就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嘛，很宁静的地方。但是呢，它的建筑呢，又是一个中式的建筑，就是很中式的建筑，里面有很多的花呀、草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肃穆的地方。那么当很多穆斯林或者回族的朋友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就是看到那个墓啊，介绍这个先人他们的以前的一些经历，他们在敬拜的时候，他们自己本身呢有很多很多的想法。
就好像是我们揭开幔子见光明的高山，他也是曾经参观过穆圣的陵墓，就是刚刚讲的拱北。为什么要去那里？就是希望呢能够渴望得到医治，因为我们都知道她是个残疾的姑娘来的，所以她很希望真主能够医治她，给她一个健全的身体。
当然如果穆斯林能够到这个穆圣的这个墓地呢，陵墓那里呢，我觉得是一个感到很荣幸的事。所以作为高山呢，她也很向往去那个地方。那正好家人一起，他们到了穆圣的地方来去瞻仰这个陵墓。那么在这个当中，这个小女孩呢就有这样的心愿，就是希望得到医治。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她自己的经历。
一位穆斯林寻求真理的经历，
一位盲女得见光明的故事，
她在病患中得到医治，
她在悲伤中得到安慰，
她从黑暗中找到亮光，
她从痛苦中走出困境。
请听真实的故事，揭开幔子得自由。
生命之水。在这些仪式之后，很多参加朝觐的人会返回家乡，被他们的同胞所尊重，有些人还会把哈吉放在他们名字的前面，或放在他们的店铺招牌上，以示他们是诚实人。
我真希望他们中间的一些店铺真的是诚实的。
父亲微微地笑着说。 有很多人像我们一样会前往对穆斯林来说第二个重要的城市麦地那，它距离麦加250英里。当穆圣从麦加被驱逐后，便在这里住了10年。622年，他在这里创立了伊斯兰教，开始了穆斯林纪元。他在这里度过了他的余生。我们打算去参观他的陵墓。有很多在我童年时听到便害怕的故事，都是围绕着这城发生的。在麦特尼的清真寺十分宏伟，我们走在厚厚的漂亮的地毯上，向穆圣的坟墓致敬。这座坟墓被铺上了地毯，四周被一圈玻璃围着，人们环绕着它行走，透过玻璃向坟墓献上飞吻，他们还会把钱和花环抛进去，工作人员会拾起那些花用来装饰坟墓。人们围绕着庭院坐下来唱宗教歌曲。由于父亲是比尔，他问工作人员可否准许让我靠近穆圣的坟墓近一些。工作人员为我开了门，我坐在轮椅上进入那扇门，在门边祷告了3分钟。这经历真的妙不可言。随后我们又参观了附近的其他的坟墓，最后我们参观了法蒂玛的椰枣园，据说是穆圣为他女儿建造的。我们买了一筐15公斤重的枣，非常昂贵，准备带回去和家人分享。我们在麦地那和卡奇道别，父亲把小费封在信封里作为礼物送给他，他一直讨人喜欢又会帮忙，所以当我们看着他带着我们的问候驾车启程回长老家时，也感到有些遗憾。我们从麦地那飞往耶路撒冷，在那里我看到3种信仰，也就是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朝圣者聚集在一起。我们的朝圣每年会因月亮周期的变化而有10天的出入，而今年刚巧与犹太教的逾越节和基督教的复活节在一起。在耶路撒冷的清真寺，名叫阿克萨清真寺，也就是最远的那个清真寺。在麦加成为伊斯兰的中心前，先知穆罕默德正是向着这座清真寺祷告的。阿克萨清真寺旁边的圆顶清真寺与易卜拉欣有关，达伍德将这里买下，苏莱曼在这里建了他的宫殿，后来被提图斯的大军毁坏，先知尔萨曾在这里行走和讲道。现在犹太人在这残存的墙边为他们失去的荣耀痛哭着。我们只在圆顶清真寺附近的一家小旅馆逗留了一晚，我也没有去参观圆顶清真寺，因为我们正为着未能得到医治而心烦意乱。我们离开那里，前往位于伊拉克的卡尔巴拉，去看穆圣的孙子侯赛因与他的族胞并佣人共72人的埋葬之地。那是一幕可怕的战斗，当时侯赛因和他勇敢的72随从为反抗叙利亚的哈里发耶齐德而在此殉教。从那以后，什叶派穆斯林每年都会以游行的方式纪念他的忌日。在街上的悼念队伍中，男人和男孩们会一边走一边鞭挞自己。在穆哈兰月时，人们会身穿黑衣。在像基杭这样的城市中，绝对没有人会把婚礼设在这样的时候。在卡尔巴拉，我们为了医治而祷告，但是未蒙应允。 我们的朝觐之旅已经一个月了，现在是归家的时候了。我们等候飞往卡拉奇的航班时，父亲低头望着我。
真主正在考验你我，不要绝望，也许在你人生的某个阶段，你会得到医治。
我亲爱又和蔼的父亲是多么有耐心，有信心。他尝试着鼓励我，这鼓励也达到了效果。我那几近凋零的信心也开始慢慢的恢复。好吧，我不会放弃希望，我会保持对先知和对安拉的信心。我笑着对父亲说，证明我不介意回去时和来的时候是一样的。他弯下腰吻我。
我正期待你这样做。
佣人们也低声说道，小姐，等待安拉的安排吧。我们途经卡拉奇飞回了拉合尔。我觉得去了朝觐就应该会有一些特别的祝福补偿给我，但我也明白这需要耐心等待，等到安拉认为合适的时间才会显露出来。在拉合尔机场，我们的家人和佣人来迎接我们，他们将带有浓烈香气的橙色和黄色万寿菊的花环挂在我们颈项上，他们一一触摸我们并呼喊着安拉呼阿克巴，因为能够触摸朝觐者是一种祝福。他们看着仍然残疾的我，没有做任何评论。父亲向我的兄弟姐妹们说，
真主不是一位不公平的真主，我们一定要有耐心等候真主的安排。对啊，我们的妹妹一定要耐心地等候啊。
我们在拉赫尔一个亲戚的别墅里住了一晚，第二天便在车队的护送下回去，等待接受其他家族成员的热情接待。
刚刚听到高山他父亲说的一句话，真主不是一位不公平的主，一定要耐心等候他的安排。什么是公平的？我想问一下杨清晨老师，你觉得这个公平的定义是什么？
哇，这个很难讲哦。但是在主的里面，我觉得这个公平也就是按照他自己的心意去做事的，不是按照我们人的心意。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比如说人做的事讲的话觉得不公平，但反过来那个人觉得他很公平很公正。所以呢，这个从人的角度来讲你很难定义一个什么叫公平公正，但是从主的角度来讲，他所说的话他所做的事那真是公平的。
我想我们人对于公平的定义就是要平等地位，平等的存在，你拥有多少甚至你失去多少大家都是一样的。可能我们会觉得上主非常的不公平呢，为什么有些人生下来就很健全，但是有些人生下来就像高山一样是身体残缺，或者是你在一个很和谐的家庭长大，为什么我就是在吵闹中成长呢？很多很多的这种疑问呢。但是我觉得透过天经看到很多圣经人物，他们也曾经经历过很多的苦难。比方说我说天经里最惨的，没有人比他最惨，就是安幼卜。安幼卜是一个代表者来的，但是他的真实故事让我们知道你的苦难背后到底有没有意义呢？也许安幼卜他到临死之前都不知道原来我的经历能够为世人带来那么多的祝福还有安慰，所以这个就是上主给他的一个非常特别的安排，也是让他的经历去影响别人的生命，这个就是生命影响生命了。
其实这个公平来讲呢，我们希望大家都一样，就是说好像吃的也一样，我们的条件环境所有的都一样，但是问题是这个社会呢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那另外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真是比如说见到有很多的人得病，很多人有身体上的一些缺陷，那这个呢你也不能说这个就是不公平，为什么你有我没有，你这个身体很正常，我的身体就有病。但是 呢，我觉得上主呢，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都有他自己的作为，就像高山所经历的，他让他在残疾的当中成长，但是呢，让他在这个痛苦的当中去寻求主。我觉得这是非常公平的，因为如果一个正常人，他可能就无所谓的，他可能对主那种渴慕呢，就没有像高山那种渴慕，所以他极其的去，想去得到这个医治，想去呼求这个主。那其实刚才讲到那个渴慕啊，这个渴慕不单单是说我饥渴，而且是生命里面的那种渴慕。当你真正的生命里面去想要的时候，你就想办法去得到。我觉得高山呢，在这种痛苦的当中呢，去寻找这种医治，去寻找那种主的恩典，我觉得这是上帝给他的一个安排，让他在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让他能够经历到什么叫主的实在。
特别是身为病患的高山来说，真的不要着眼在医学药物背后的那个上主，不是光是身体医治上面那个范畴里边，而是要着眼看见上主出现在你整个人生，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包括无论你是强壮的还是处于一个非常虚弱的状态也好，一定要看整体的生命到底这个苦难或者这个病患为你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也许没有你想象的那么负面，可能是你比想象的更蛮有祝福，还有正面的能量。
就像刚才说的安忧卜，他在人生当中一个最大的一个经历就是，他说我过去风闻有你，现在过去是风闻有你，现在是亲眼见到你。那么你可能听到有关主的教训，或者我读过有关主的教训，但是在生命当中，如果你真是经历到主的真实的话，你就从内心发出赞美和感恩。所以这就是高山在他生命当中的经历。那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诗歌，求你扬起脸来，之后呢，我们一起来听心灵的殿堂。
耶和华我的神啊，我呼求的时候，求你应允我，求你怜恤我，听我的祷告。我在困苦中，求你使我宽广，
耶和华我的神啊，我呼求的时候，求你应允我，求你怜恤我，听我的祷告。我在困苦中，求你使我宽广，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因为你使我心快乐，我要欢欣赞美你，主啊，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因为你是我安枕，因为你是我安枕居住。
我在爱心中传递，你在信心里接受，让我们一同建造健康、喜乐、充满爱和希望的心灵殿堂。
几年前有一次，我在爱荷华州主持一项会议，那个时候大概是十月底左右，我一大清早起来，一边准备会议的内容，一边看电视新闻，却发现大雪提早到来，许多地区因而电力中断，四处有多起的交通事故，为了安全起见，人们最好不要出门了。 当天会议结束之后，减少外出的警告也解除了，所以我就打包行李准备要回家。我行驶在蒂蒙市的高速公路上，看到两旁树上覆盖着厚厚的雪，我注意到有些地区常青树啊，相邻的树会将枝条搭扣在彼此的树干上面，就好像是一棵一棵的树都有同伴在一旁互相扶持一样的。而其他零散独立生长的树，因为枝干承受不了积雪的重量，又没有同伴的扶持，纷纷的折断或者倾倒了，无数枝条都覆盖上了白雪，大地交织着一片雪白耀眼的景观。但不管是纤细的幼苗还是强壮的大树，缺乏互相扶持的树注定在大雪当中严重的毁伤了。人们和这些树是没有两样的，当生命中出现各种突如其来的风暴的时候，我们需要别人的支持才能抵挡重担的负荷。没有人注定要孤独地过一生的，彼此靠得越紧密，就越能产生越多互相扶持的力量来。人们生来就该互相合作，正如唇齿相依，手足共处，每个人都需要别人来补足自己不足之处啊。
今天心灵殿堂的这块石头是扶持，送你一段的天经的经文，是记录在哥林多一书12:26-27。如果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起受苦；如果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起快乐。你们就是麦西哈的身体，并且每一个人都是做肢体的。
我想一个人在痛苦、患难、病痛的当中，最需要的就是一个医治。另外呢，就是如果有人陪伴，如果有人跟你一起同行，我觉得这个就是对你最好的一个安慰。
经常看天经的教导说，每个信徒都是肢体。那我们的身体在哪里？就是上主，上主是我们的身体，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最近我牙齿痛，我终于领悟到这句经文，这个教导。你发现如果你牙齿痛的话，其实连你的头也会跟着痛，你的胃也会不舒服，你浑身都会不自在的。为什么？因为同一个身体。你不可能说啊，我这个信徒他突然离弃了上主，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毫无感觉的，我也不关心他的灵命，我也不关心他的属灵生命是如何，我只在意我跟上主的关系是如何。管好我的关系，我的信仰是不是扎实，其他人的我都没有时间，都没有这个爱心或者心情去管。但是那次我牙齿痛，我就突然联想到这个信息，肢体跟肢体或者信徒跟信徒之间，中间那个联系是不能断的。如果断了，就说明你跟上主的关系同样也在同一个时间也断了。
所以真是需要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关怀啊。当我们看到这个高山在病痛的当中的时候，有他的父母，有他的周围的朋友能够给他鼓励，给他帮助。那我们同样的，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如果有人陪伴你，能够在你身边给你很多安慰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鼓励。那当然我们的主是最大的医治者，也是我们最大的帮助者，他随时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给我们这样的恩典，给我们这样的能力。那么接下来在后面呢，我们就会看到高山呢能够在人生当中真是能够遇见到主。那其实我们在平常我们的人生当中，如果我们真是真心的去寻求主的帮助的时候，同样的我们也可以经历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
那节目的后半段，让我们思想 几节经文是来自引致了希伯来书10:19-24，那里说道，所以弟兄们，我们凭着耳下的血可以坦然无惧地进入至圣所，这进入的路是他给我们开辟的，是一条通过幔帐又新又活的路，这幔帐就是他的身体。我们既然有一位伟大的祭司管理真主的家，我们良心的邪恶既然被血洒过，身体也用清水洗净了，那么我们就应该怀着真诚的心和完备的信走进真主面前，又应该坚持我们所宣认的盼望，毫不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守信的。我们又应该彼此关心，激发爱心，鼓励行善。
我们看到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最大最大的恩典，就是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就是当我们没有办法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主耳撒亲自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显现，更是为我们受死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为我们开了一条这样的路，就是让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直接可以来到我们的上主的面前。我们的上主是圣洁的，是慈爱的，我们只有变成一个圣洁的，一个蒙主悦纳的这样的一个人，我们才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所以主耳撒麦西哈亲自为我们开了这样的一条路，我们可以直接来到他的面前。当我们愿意接受主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主极大的恩典。盼望我们的道斯蒂在人生当中也能够经历这极大的恩典。当然我们也需要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建立，在彼此的爱中能够相互的建立，勉励行善。
当然有些时候，特别在这个社会当中，总是觉得周边的人好像很冷漠，好像非常的冷淡，像天经里说的爱人如己很困难，很难做得到，我们的爱心从何而来呢？但是天经正好告诉我们，我们的爱是因为耳塞爱我们，他的爱激励我们去爱身边的每一个人，让我们都做一个爱的管子，把你的爱流到周边的人吧。
所以呢，盼望你呢也能够跟你的朋友呢一起来分享我们的节目。我们可以通过各种的形式来彼此的互动的，你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短信13229966122，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可以跟我们来分享来联系的。好了，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
Thank you.